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9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唐人与中华电信达成续约协议；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系招生通知。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6月17日至2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新唐人与中华电信达成续约协议。6月22日，中华电信与新唐人代表在中华民国交通部与立法委员共同见证下，同意在今年6月底前完成鉴定中心2号合约，提供新唐人亚太台 4MHz 频宽。新唐人亚太台自2007年8月起迄今均租用中华电信所拥有中心1号卫星，双方合约将于今年8月9日到期，新唐人亚太台依往例要求续约。然而，中华电信以八月份即将启用之中心二号卫星转频器无足够频宽为由，一度表示拒绝与新唐人亚太台续约，受到海内外关注。无国界记者向台湾当局发出呼吁，要求其对停止播放新唐人亚太电视台节目的举动作出解释。该亚太电视台通过台湾卫星播出。台湾立法院于2011年6月1日预算协商主决议中要求交通部促中华电信提供独立媒体新唐人亚太电视台中心2号 ST-2 卫星频宽，但中华电信先前未遵照该决议与新唐人亚太台完成卫星续约。欧洲议会主管民主及人权事务的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致函马英九总统，希望这个续约事件能够迅速公平地获得解决。身为欧洲议会负责民主及人权事务的副主席，同时也是一位台湾的盟友，爱德华说，我在欧洲议会的同僚及我个人热切地希望这个事件能获得迅速公平的解决。不幸地，我们之前得知中国政权为了终结新唐人的报道而对卫星传播公司施压，我尊敬地促请您去调查这个事件，并且能尝试达成一个解决方案，允许新唐人使用中华电信的卫星，向亚洲地区继续他们宝贵的传播。台湾基隆市议会议于6月16日全体议员无异议通过，请交通部督促中华电信续与新唐人亚太电视台签约中心二号 ST-2 卫星服务合约案。本案由市议员陈东才提案，国民党籍的基隆市议会议长黄景泰表示，基隆市议会的全体议会同仁，大家都非常尊重言论与媒体的自由。我们希望中央主管单位秉持尊重言论与媒体的自由，要求中华电信继续跟新唐人续约， 保障人民有知道任何资讯的权利，也保障人民有言论与新闻媒体的自由。香港立法会议员郑家富强调，新唐人电视台对大陆民众的播放非常重要，特别是13亿人生活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里，这是一个明灯。特别是新唐人的自由的声音能够在这种环境底下生存，是很值得我们继续支持的，否则便渐渐变成一言堂。
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系招生通知。招生目的，此次招生专为神韵艺术团培养后备人才。招生条件，专业要求达到8-9级水平以上，身体健康。招生年龄，根据专业条件定。招生项目，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圆号、小号，具有独奏水平的二胡。招生对象，大法弟子和大法弟子亲属优先，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也可以。从即日起开始报名到满额为止。报名者需提供如下内容：一、姓名、性别、生日、家庭住址、电子信箱、联系电话；二、个人简历或演奏专业经历；三、个人近照，请提供3个月之内的全身正面照片，每张照片为长边5英寸或以上，电子扫描件为4800像素。四、演奏录像，请注意，录像请勿通过破网软件，直接邮寄。五、上述报名材料需要同时提供，报名材料不完整的不能作为正式报名。联系电话：1-845-551-0353。大陆报名电子信箱：飞天@minhui.org。飞天艺术学院，2011年6月22日。
揭露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相关报道。
6月18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南部的弗莱堡市中心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及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2年的迫害。霍夫曼女士早已经听说过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迫害，这次经过信息台便直奔法轮功学员而来。当她听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时，她说：我早知道中共摘取死刑犯的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还是第一次听说。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来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和对这种罪恶的抗议。一位来访的大陆医生来到信息台前告诉学员，他是坐车经过这里时看到法轮功的展台了，就赶紧下车走回来。他说：我知道你们是真正说真话的，所以想来看看有什么信息资料。现在在中国，大家都只顾着捞钱，没有多少人肯讲真话了。官场贪污腐败，谁给的钱多就给谁官做，花钱买官的人上台后就拼命捞钱，捞了钱再买更大的官，大官捞更多的钱，为了钱什么都做，丧失人伦道德。这个政府已经腐败透顶，不可救药了，倒台是肯定的，也不会拖得太久了。
6月15日至18日，美国犹他州普莱森特格瑞武城的草莓节迎来了一个特别的展位，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进行了4天的讲真相活动，数不清的游人来到法轮功学员的展位旁，几位学员同时给不同的游客群体介绍功法，并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详情。艾米带着几个孩子来参加草莓节的活动，得知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无辜遭受中共的残酷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又看到在这里的学员是自费来参加活动，只为讲清真相，艾米感动得一直在流泪，她哭着说：你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可爱的人。临走时，她拿了一些真相影碟和传单去给她认识的人讲真相。
俄罗斯真善忍国际美展经过莫斯科、西伯利亚各城市及伏尔加河流域和高加索地区各城市之后，5月19日至6月9日在圣彼得堡的马蒂斯俱乐部艺术画廊举办。一对夫妇留言道： 这个画展不仅让我们对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进行思考，而且激励人们坚定信心，坚信慈善的伟大力量终将战胜邪恶。一位名叫瓦冈诺夫的舞蹈学院大学生写道，这个画展促使我在匆忙的人生中停下来进行一番深入思考，它的能量非常非常大。伊丽莎白·波克娃写道，感谢画展给我们打开一个新世界，我睁大双眼观看和领会这个画展，这是永恒的法的展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北京朝阳区法轮功学员杜鹃被北京女子监狱洗脑迫害至癌症晚期，生命垂危，其亲属亦多次要求保外就医，被监狱方面以种种借口拒不放人。杜鹃于2011年6月14日离世，年仅57岁，身后留下一个十多岁的智障儿子和年近90岁的老父亲。杜鹃曾被狱警隔离在小班单独关押严管长达一年之久，尾椎骨处被吸毒犯踢得都溃烂流脓水，在四分监区与八分监区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
辽宁省朝阳市看守所长期奴役被关押人员，不许吃饱饭，强迫干活，完不成规定任务者被骂被体罚。54岁的陵园法轮功刘玉芳被迫害致重病，看守所不给医治也不放人，当家人要求治疗时，被看守所所长蓝桂林殴打并驱赶出门，对其家人叫嚷，该死就死，死了我埋，死了我负责。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吉林省延边地区洗脑班近期恶行，5月26日起，吉林省延边地区的中共人员先后在各地开始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截入洗脑班进行迫害。已知的发生这类迫害的市县有延吉市、合隆市、敦化市、图门市、汪清县等地。现获悉，延吉市大成洗脑班内有些法轮功学员正在绝食抗议中共的迫害，处境危急。法轮功学员董桂芝、金明花、李昌华、李昌利、刘华、姚淑平、王秀云、王秀琴、朴顺子等法轮功学员都遭到延边中共国保警察的刑讯逼供，酷刑迫害现已获知。被非法酷刑迫害以致生命垂危的图门市的金莲花，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由家人接回家中疗养。
苏丹遭北京女子劳教所虐待，家属控告立案。北京顺义区法轮功学员苏丹于今年2月20日被当地居委会与派出所联合绑架后，已于3月29日被非法劳教，并转到北京市女子劳教所，在至少遭受两次野蛮殴打，致使住院十天治疗的情况下，苏丹在劳教所四大队又遭受了酷刑折磨。经过家属的不断努力，对迫害苏丹的恶警的控告已经立案并拟开庭。
江西瑞昌警察绑架殴打法轮功学员与家属。6月12日晚，江西九江县港口法轮功学员何生祥、朱海霞、石丽萍在瑞昌市区内贴真相不干胶，遭彭城派出所恶警绑架并殴打。次日上午，法轮功学员黄贤法到派出所找人，遭警察扣押暴打。下午，石丽萍70岁的丈夫李平锁和两个儿子李铁汉、李汉鼎到派出所要人，得知恶警为了威逼三名学员签字，竟三餐没给他们吃饭。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石丽萍的丈夫李平锁拍了一下桌子，大声说：“法轮功就是好，你们没有人性。”几恶警群起狠命殴打他们父子，石丽萍、李平锁、李铁汉跑出派出所。石丽萍被追赶上来的恶警打倒在地，当时昏死过去。恶警转身追打李平锁父子，李铁汉在围观世人的帮助下走脱。李平锁老人被众恶警拖进派出所，打得手脚不能动弹。恶警把李平锁、李汉鼎父子至今关押在瑞昌看守所。李铁汉现在被瑞昌市国保大队恶警非法网上通缉。
本悉大法弟子的文章，加强发正念，清除恶党邪灵。我悟道，随着师父正法进程不断向前推进，邪恶生命被大量的销毁，邪恶生命为了苟延残喘，虚张声势的大量挂邪党标语，聚集各单位各地区，在大街上唱邪党红歌，表面给邪党壮胆，来维持邪党即将灭亡的形势。其实我认为，正像师父所讲，看上去很邪乎，我说那是回光返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还讲，目前随着整个正法形势不断往前推进，表面空间看上去就像一统即破的感觉了，已经所剩很少了，邪恶的生命也大量的在消减着。目前大法弟子只要正念很足的情况下，邪恶的生命已经没有招架能力了，他们每一次行恶要集中很多烂鬼，几乎是倾巢出动，因为是正法净化宇宙，所以它被消灭掉，邪恶的力量就是这么被消减掉的，消灭完了它也就消停了一段时间，每次都是这样。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从师父这些讲法中我悟到，在我们本溪地区劳动大厦门前总是有世人聚在那里唱邪党红歌，有的单位也组织唱红歌，对于我们本地区大法弟子来讲，是不是一个清除另外空间邪灵因素的好机会？正是他支撑着不明真相的世人在为他卖命的唱。那么我们今天就利用这种机会加强发正念，清除一切邪恶因素，不让世人再受毒害。
请同修对要回来的电脑注意，最近有同修逐渐要回了被邪恶抄走的电脑手机等，心里很高兴，觉得没有经济上的损失，但是却不知邪恶在电脑手机上做了手脚，成了监控大法弟子的工具。东北某大城市一位同修的电脑就是这样被利用了，后来通过监控连续损失了9个资料点，希望同修看透邪恶的手段伎俩，不要继续使用，避免以后的损失。
本周114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2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请听一位残疾人口述，我有一个练法轮功的弟媳，每当我看到街上乞讨的残疾人凄惨的情景时，我心里就非常的难过，我又为自己感到幸运，如果我不是有一个修炼法轮功的弟媳，我这个残疾人也会和他们一样沿街乞讨，不像个人样。我从小残疾，个子小，不能干什么活。1988年，我与丈夫离婚后，抱着抱养了4个月大的女儿回了娘家。那天正是我弟弟结婚的日子，弟媳叫小华。我回娘家后，发现自己怀孕了。可是当我把孩子生下来后，和我已离婚的丈夫就把孩子抱走了。我一股急火上了眼睛，双目失明了。经过医生手术，一个眼球摘除了，一个眼球换了公鸡眼，但是看不太清东西。后来就矮小的身体，现在再加上差不多失明的眼睛，我可真是残废人了。谁知祸不单行，在2000年我母亲病逝了。我母亲去世前，弟媳小华告诉她一定会照顾好我的，叫她放心。母亲去世后，大家商量怎么照顾我和女儿。我二姐说大家轮流照顾，可是二姐夫不同意，两个哥哥都说不要，这样我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我很悲伤，掉了很多的眼泪。这时弟媳小华对我说，我家里的条件最差，可是我是练功人，我有师父管，师父叫我做好人，重德行善，大姐你要是不嫌弃就上我家吧，我们吃什么你就跟着吃什么好不好，弟媳这么好我还用说什么呢，就这样 我娘俩就跟着小华一家人住在一起。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做好人都难，我弟媳小华因为练法轮功被派出所抓走送别处关起来了，送了劳教所，我心里很难过，我盼她早点回家好给我讲法轮功里边的事。弟媳一走，这一家人的生活都靠弟弟一个人了，收入不多，我又干不了啥，所以当时日子很苦。可是这时我又得了乳腺癌，真是雪上加霜。医院错把我的病当成一般的瘤子切除，化验瘤子时又花了不少钱，这些钱都是弟弟借来的。半年后弟媳小华回来了，她没有埋怨我，还安慰我别上火，慢慢还钱。她和我弟弟开了一个做牌匾的小店，由于他俩心地善良，价格合理，做出的牌匾又好，所以生意越来越好，几年来不仅还了债还有剩余。弟媳小华练功做好人，善待我和女儿，邻居亲戚都夸她，还说我有福气摊上一个练法轮功的弟媳，我也可高兴了。我常常念着弟媳告诉我的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才这么好啊，我真是好事连连，我的病不知不觉的好了，我女儿结婚了，找了一个好婆家，我现在无忧无虑的和弟媳小华一家生活着，我真是感激她。小华告诉我说，这是相信大法的福报。是啊，我要告诉所有的人，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法轮大法好啊。
山东德州国棉一厂为何败落？山东德州国棉一厂曾经是全国纺织行业的前十名，直到99年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之前，都一直是德州市的招牌企业，现在为何不行了？看看下面这些实例就知道了。自从迫害开始以后，国棉一厂中共领导积极的参与迫害，这个厂子的经济效益就开始大幅度的下滑，现在据说亏损了几十亿，已经是半死不活了。国棉一厂最早遭到迫害的是康密桥、武秀云、张希慧等几个法轮功学员。德州国棉一厂保卫部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抄家抓捕。当时的书记是于向阳，帮着中共搞迫害。于向阳在任期间，法轮功学员张希慧被迫害致死。这件事，保卫部与他都有直接的关系。2007年，国棉一厂保卫部又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康密桥。康密桥被非法劳教三年，20天后被从劳教所抬了回来，已经瘫痪了。2011年5月份在迫害中离世。当时李慧江是一把手，纵容邪恶迫害法轮功学员。2008年，李慧江因为经济问题差点给抓起来。2007年，法轮功学员韩美成被非法劳教。不到一年，绑架韩美成那个区的公安头目范素云被双规。2008年，韩美成回来后，国棉一厂又给他一年的下岗处分。国棉一厂这时已经开始半死不活了。迫害早期，国棉一厂中共人员还曾办过一次污蔑大法的画展，那个画是个叫刘小丽的编辑画的。时间不长，刘小丽竟因为偷东西被单位处分下放了。也只有这种恶人才能干出这样的事来。好不容易请客送礼的又爬了上来了，好景不长，偏瘫了。现在好多人看到他在前面哆哆嗦嗦画着圈，一步步的往前挪，他的老婆在后面厌恶的看着他。哎，怨谁呢？古人讲，举头三尺有神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文革过去的时间还不算长，那个时候的造反派多猖狂，现在看看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国棉厂现在已经是全市最低工资了，可那个积极出力迫害的保卫部又是全厂工资最低的，谁能说没有因果？写出这些报应的实例来，并不是怨恨某些迫害过法轮功学员的人，法轮功学员的心永远是慈悲的，是希望世人能以此为戒，远离恶党，也希望这些参与迫害的人能及早回头，为你和你的家人赶紧将功补过。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6月19日，奥地利第九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维也纳雅马哈音乐学校举行，13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交流了在修炼中的体会。中西方学员分别交流了他们对学好法、修好自己的重要性的认识，并意识到只有修好自己才能真正的主持正法。
6月12日，俄罗斯国庆日这一天，法轮功学员在莫斯科青少年创作公园参加了以宽容的力量为主题的第3届教育界联欢节，成为当天最受欢迎的团体之一。
志愿者为支援东日本大地震受灾区福岛县相马市灾区居民的生活，在相马市的中村城堡旧址公园举办相马元福早市。6月18日、19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为灾民们制作中国水饺，并演示法轮功功法。一位老年妇女说，自己有很多慢性病，心脏也不好，练了以后感觉真舒服，浑身轻松。一位14岁的女中学生表示，练功后身体感到温暖，好像有很强的能量。大部分志愿者也一起练法轮功，虽然只是短短的10几分钟的体验，他们一致表示身体轻松，很舒服，一身的疲劳都没有了。这两天法轮功学员参加早市卖饺子的收入已经都捐给早市运营委员会，由他们发给灾民。法轮功学员陈小姐说，为了使灾民能够恢复并保持健康，振作精神，法轮功学员从4月份开始到目前为止，已经到200多个避难地点教授法轮功，大概有4-5千人知道并亲身体验了法轮功。
6月18日和19日，加拿大多伦多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大多伦多地区3个城市的游行。18日上午11点开始的柏林顿音乐节游行，下午2点的布兰普顿花节游行，和19日奥沙瓦的多元文化节游行，一对移民加拿大50多年的老年夫妇来自广东台山，妻子王女士拽着记者的手不放，她说，我好感动啊，我看到了他们衣服的背后有个乐字，我真的很乐呀，我20几岁就出来了，今年都70多了，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看的华人乐队。
6月18日周六的南台湾艳阳高照，台南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透过天国乐团腰鼓队表演、法轮功功法演示的采接活动，将真善忍的福音带入了台南府城人群中。祥和又振奋的游行队伍深深吸引民众的视线，人们不由自主地停下工作，或走出户外观赏，或忙着拍照。看过游行的民众真切地想多了解法轮功。
6月4日，欧洲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在多特蒙德市的游行和集会。这支由欧洲10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组成的乐团，为这足球之乡带来了不同反响的音乐。多特蒙德市民在法轮功学员举办的集会和游行中，不仅欣赏到法轮大法好、欢乐颂等乐曲，同时也了解到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当地媒体每日发行15万份的鲁尔信息日报对该活动也做了报道。
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法弟子钟鼓楼的文章《天策玄甲今何在》。1400多年前，隋炀帝无道，天下大乱。唐太宗李世民18岁起兵经纶王业，先后削平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一统天下，开创了大唐盛世。李世民的统一战争中最关键的战役是洛阳之战。当时中原的洛阳为隋朝的东都，城池尤为坚固，为王世充所占据。李世民从西都长安出兵攻打洛阳，战争旷日持久。在此战役中，李世民建立了一支让敌人望而生畏的精锐部队——玄甲军。这支玄甲军曾以千计大破10倍于己的敌人，斩俘虏6000余人。虎牢关一战，李世民又以玄甲军为前锋，3000铁骑直捣敌营，大破窦建德10余万军队，俘获窦建德以下5万余人，王世充因此绝望投降。李世民被唐高祖封为天策上将军，位列众王之上。师父在人间正法以来，已经过去了19个春秋。面对邪恶的猖獗，世人的迷失，旧势力的左右，天策玄甲今何在？玄甲军那令人生畏的战斗力并不是神话，而是历史上真实的存在。我在想，当初那支玄甲军的超强战斗力从何而来？对我们今天注师正法的大法弟子又有何启示呢？第一，玄甲军的单兵作战能力很强，每个人都是百里挑一的精兵。第二，玄甲军的集团作战能力超强。易经曰，二人同心，其力断金。现代科学研究也表明，两个人的密切无间的合作，其力量不只是简单的叠加，而是成倍的放大。1000个心气相连配合无间的士兵所形成的集团战斗力，要远高于10倍于己却凝聚力不足的敌人。第三，玄甲军的指挥作战水平非常高超，统兵将领都是当世的名将，最高统帅就是天才的军事家李世民本人。第四，玄甲军求胜意愿非常强烈，士气十分高昂，无论面对任何强敌都充满必胜的信心。这种信心让玄甲军在战场上发挥出超强的能力，形成一股摧枯拉朽、战无不胜的强大气势。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在正法中能够发挥多大的力量，起到多少作用，同样与上述4个因素息息相关。其一是大法弟子的个人修为，其二是大法弟子互相之间的配合，其三是项目协调人的作用，其四是意愿和信心。谁能够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是一件小事。在宇宙历史的久远之前，就为今天的一切做了周密的安排。而这种周密的安排还不仅限于我们这一世，也不仅限于人间。从我们最初在天上被选择成为今天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那一刻开始，我们的一切都随之改变，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为自己而存在，而是为正法而存在。 为什么说我们这些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今生能够得法，而且在宇宙演化的过程中，在历史久远以来，从天上层层下来直到人间，我们所得到的都是最好的。因为我们今天要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所以这样的机会就留给了我们。今天能够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所有的同修都是非常有能力的，至少是非常有潜力的，否则绝不可能成为大法弟子。能力和潜力的区别在于能力是否已经表现出来，而潜力是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有待于我们去开发的。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希望自己具备很强的能力，能够在当前助施正法的过程中发挥巨大的正面作用。然而有些大法弟子觉得自己能力不足，因此做事的时候信心不够，怀疑我能否做好啊。不少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对自己的认识不够，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特殊身份的内涵认识不够，也是对大法的认识不够。我们今天能够走入大法，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对自己的能力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无论我的超强能力是否在常人这里表现出来，至少我们的潜力是非常之巨大的。我们在大法修炼中，在助施正法的过程中，随着我们越修越高，越做越好，已有的巨大的潜力会不断地表现出来。只要我们做好师父交代的三件事，在做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强，这是一定的。其实就是自身的潜力在不断地表现出来。这方面各地学员的例子很多，甚至出现了许多的奇迹，在明慧网上一直有，大家不妨看一看。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每个大法弟子都是从天上下来助施正法的王，王都是自己这个范围之内最有能力的。不过高层空间的王来得多了，就会相应带来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王与王之间如何配合协同作战的问题。大法弟子之间能否互相配合好，这不仅仅是在常人中能否把事情做得更好更有效率的问题。每个大法弟子都代表了一个巨大的天体以及其中的无量众生，每个大法弟子的生命背后都有强大的因素。我们在正法期间的一念一言一举一动背后所对应的是巨大的天体，所牵扯的是无量的众生。那么我们这些大法徒之间的配合，是不是就是我们所代表的巨大天体与无量众生之间的配合？是不是我们所掌握的强大因素之间的共振呢？宇宙是一个整体，正法的形式从上到下是对应的，我们肉眼所看到的只是在常人中的表现形式而已。那么我们大法弟子之间的配合，虽然在人中的表现是普普通通的，可是实际上这些配合，无论是背后所牵扯的因素所起到的作用，还是所引申的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虽然我们在人中的表现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做普普通通的事，可是实际上我们是大法徒，我们在做的是助施正法的事。我们每个弟子背后都有强大的因素存在，如何让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强大因素形成合力，形成共振，产生放大效应，在正法中起到应有的巨大作用，这是摆在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面前的问题，事关我们大法弟子这个整体在正法中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能否圆融师父所要的，这不是至关重要的吗？一支军队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的，就像小粒子组成更大的粒子一样。那么两支军队的交战，就如同两个大粒子之间的互相撞击，能够击溃对方，取得胜利的一方，一定是能量更强，凝聚力更大的粒子。当年的玄甲军能够屡屡击溃更庞大的部队，就是这个道理。今天我们大法弟子这个整体 能否尽快成熟，直接关系到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否达到正法的要求，能否圆融师父所要的。师父曾经说过，我们一个练功点的负责人就和寺院中修炼的住持方丈一样。见法轮大法译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720邪恶开始迫害之前是以个人修炼为主，720之后形势就改变了，就是以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为主了。我们要制止邪恶的迫害，正实大法救度众生，就要突破旧势力的层层阻力，彻底铲除邪恶。这不就是宇宙中正与邪的大决战吗？与过去的两军交战有何不同呢？那么大法弟子们为正实大法而组建的各个项目中的协调人，是否就相当于过去战场上的将领呢？作为战场上的将领，既要指挥好自己的部队，又要与友军协同作战，这个责任是很重的。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不就是将领失职造成的吗？所以在大战役中，每一位将领的表现都是举足轻重的。正法中大法弟子各项目的协调人也是如此，协调人表现出色，不仅自己这个项目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能在项目与项目之间形成良好的配合，从而产生更大的群体共振效应。反之，如果项目协调人的表现不够好，那么不但会影响自己所负责的项目在正法中发挥的作用，而且也会造成项目与项目之间的隔阂甚至矛盾，无法形成协同作战的更强大的战斗力。这样的事在当年的玄甲军中是不存在的。师父曾说，过去我是说过正法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很短，我多希望你们很快就成熟起来，很快就理智起来，使这件事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如果大法弟子都不理智，都不成熟起来，老是在用人心做事，表现得那么强烈，那这件事情怎么完呢？怎么能说大法弟子修炼好了？见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从720至今已经走过12年了，正法之事为何迟迟不能结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向内去找一找，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我们这个整体，如何尽快的成熟起来，理智起来，如何圆融师父所要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的想一想。大法弟子能否在正法中充分发挥我们的能力，取决于我们的自心。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能不被世间表象所迷，不被旧势力所造成的这些表面上的困难所迷，充满信心地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彼此间默契配合，形成强大的合力，旧势力就绝对挡不住我们。天策玄甲，今何在？这支神话般的传奇军队就存在于我们今天大法弟子的心里，只要我们向内去找，就一定能够找回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谈由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看信师信法。学了师父什么叫住师正法的新经文后，看完第一遍觉得可能在说海外一些弟子没做好，对师父的讲法打折扣，再看一遍才发现不只是海外，我们大陆，我们地区，我们身边也有对师父的法打折扣的。仅举一例，2003年师父在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一文的评语中就告诉我们，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 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八年过去了，许多大法弟子深感我地区这方面做得还不够。我们阿城地区自99年720至今，据不完全统计，有数十人直接或间接地被迫害死，被非法判刑55人次，其中有十几名同修被判12年、10年、9年、8年、7年等重刑，劳教124人次，被非法拘留365人次，被非法洗脑87人次。应该说我们地区迫害情况很严重，可是很多常人却不知道当地迫害有这么严重。可能平时我们发的资料多数是外地同修被迫害的案例，当地同修被迫害的资料太少了。人们都很在意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因此要重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这中间最大的障碍可能是怕邪恶报复吧，也可能有人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被迫害。其实凡是遭到劳教判刑的人，你的亲朋好友、单位同事等等都已知道，但是详情很少有人知晓，同情我们的人也就少。如果我们本着善念，本着救度众生的愿望，把自己无辜被迫害的经历像跟亲人诉说一样把它写出来，人们看后会认为原来法轮功是冤枉的，是被陷害的，他们都是守法的公民，只因信仰真善人竟无辜遭受各种非人的酷刑折磨。那些参与迫害你的人看了你被迫害的经历后，他会想，跟我无冤无仇的，干嘛把人整得那么惨，他会发自内心的后悔，他会感到愧对你。我们若把真相资料写到这种程度，谁还能报复你呢？有的同修反复被迫害却顾虑重重，认为揭露邪恶不安全，连常人的正气都没有，邪恶迫害了你，而你又不去主动揭露它，它就在你的空间场里活动着，因为你长期不清除它，就等于在变相的保护它，至少说你怕它。因为揭露邪恶就是在清除邪恶，我们每个人的空间场都清理干净了，我们这个地区空间场就清理干净了，对救度更多的众生有利。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人的背后有邪恶因素操控才敢对大法弟子行恶的，而那些邪恶因素是怕曝光的。从做人的角度讲，如果你的钱包被偷了，周围的人都在谴责小偷的不道德，而你作为一个直接受害人却不敢吱声，人会怎么看你呢？你的不吱声是不是在抵消那些为你鸣不平的正义之声呢？好多年前，我弟就有一个同修用真名写出了邪恶对他迫害的文章，并在当地广泛散发，效果非常好。而且那时邪恶是很猖獗的，他却安然无恙，因为在法上做才是最安全的。要完稿时突然想起了金佛这篇文章，此时看完感受很深，建议那些揭露邪恶怕报复的同修好好看一看此文，也许会有收获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对待掉队的同修》。师父在精进中讲，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这就是还不能够使最后这件事完成的关键所在。我认为我们在救度众生的同时，要找回那些掉队的同修，帮助他们提高上来，这是圆融师父所要的，也是注师正法的一个内容。我在过去特别不愿接触所谓被转化的学员，一听说谁被转化了，第一念就是不要和他们接触，其实内心深处是怕影响自己，怕他们向公安说出自己的行踪。现在回头看来，这完全是站在唯思唯我的角度在考虑问题，发出的这些不正的念头在另外空间看都是黑色的物质，把这些黑色物质都推给了那些所谓被转化的学员，使那些学员状态变得更加不好。学员为什么会被转化呢？主要是对法认识不足，根本执着没放下，一些心结没有解开， 那我们帮这些学员解开这些心结，在法理上提高上来，邪恶灌输给他们的所谓转化才对的假理，不就被识破了吗？一个人在大法中修了那么多年，从生命的本源处都知道大法好，只不过是一时被邪恶钻了空子，谁又愿意真正的转化呢？很多学员在被所谓的转化前都大哭一场，那是他们生命的本源，真正的自己在哭泣。师父从来都不承认什么转化不转化的，那我们又怎么能承认这一切？一听说谁被转化了，我们就排斥他们。那谁高兴？邪恶高兴。邪恶会说，你们同修都不理你了，都承认你转化了，你还修什么？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过宏大的宽容的法理，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宽容对待这些学员呢？他们曾经是我们的同修，只不过是一时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们有责任以最大的慈悲去帮助他们，使他们尽快走回来。师父一等再等，也包括这些学员呢，我们必须正念对待掉队的同修，帮他们提高上来，才是圆融师父所要的。前几天我去见一个所谓被转化的从监狱刚回来的学员，在去之前同修和我说这个学员状态如何不好，早被转化了，不要去见他等等。我说我不承认什么转化不转化的，我相信大法能够改变一切。见到这位学员后，远不是人们传言的那种状态。这位学员的心结在于他认为明慧的一些消息有误。他说，我当时印了那么多资料发出去了，结果这些资料有误，我觉得自己做错了。我说，这不是你怀疑大法的理由。学了大法这么多年，大法中没有一句话是教人不好的，这你是清楚的。社会上任何一个媒体都不能做到100%的对，我们大法的媒体准确度已经超过了社会上的任何媒体，特别是明慧网报道的内容99%以上都是对的，甚至是100%。再说即使媒体个别消息真有误，也不是我们怀疑大法的理由。学了大法这么多年，大法已经在心中扎根了，我不相信你真能转化。我和他一共谈了4个多小时，他承认大法是好的。我说，既然你承认大法是好的，那转化就一定是错的，他也接受了。当我让他重新走回修炼时，他说家中还有一本转法轮，也能上明慧网，但是方方面面的压力太大了，现在还没有勇气走回修炼。并说周围的学员不是指责他，就是让他马上发声明，他不敢向周围学员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通过这次交流，我虽然没能让他马上重新走回修炼，但我相信他终究会走回来的。离开他家后，我想了很多。我想我们在帮助掉队的同修时，要有足够的正念，要以最大的慈悲去对待他们。第一，首先不要指责他们，要以善心解开他们的心结，揭穿邪恶的欺骗与谎言，让他们看到大法弟子慈悲的一面，感受大法的美好，纠正自身的不足，在法中归正自己走回来。第二，学员间要修口，不要互相传所谓的被转化学员的状态如何不好，在学员中造成间隔，使他们不敢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谈出来，害怕学员看不起他，这样就不利于解开他们的心结。第三，和他们交谈时要有足够的正念，不要把他们定位为已经转化了等等。我们不承认什么转化不转化的，思想中没有什么转化的概念，在我们慈悲之场的笼罩下，我相信能够纠正一切不正。师父讲，注释正法不是一句豪言壮语假大空的话。什么叫注释正法？让我们以最大的正念对待掉队的同修，圆融师父所要的，真正的做一个注释正法的大法弟子。
千年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